那就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学习尼希米记的最后一堂课。那虽然是最后一堂课，我们的学习并没有终止，我们还要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常常来读你的话语。求你今天保守我们今天所有在网络还是现场听课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在最后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们更清楚上帝的心意啊，透过以斯拉，透过所罗巴伯，透过尼希米，就这样向我们来显明了。请你帮带领我们继续来建造我们现在的殿，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就是你的殿，让我们可以在任何事上都可以来荣耀你。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尼希米建完城墙以后啊，他就开始做这个人口调查了。我们看这张图，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都回来教导律法，但是教导律法的时候，他们发现城墙建完了，人口调查完了，律法的教育也结束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人口还是稀少的，那怎么解决呢？那尼希米就用就抽签的这个方式，十个人当中有一个要进入耶路撒冷住在里面，但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措施啊，这是一个自由选择性的啊。那除此以外呢，你也会看到有一些甘心乐意的人呢，他愿意住进耶路撒冷了。那所以在尼希米他记录了这个居民呢如何进入耶路撒冷城和周边的城市呢，这是我们之前讲到的第二部分。所以第一部分呢是从第三次的回归开始，一直到尼希米在宣读律法书的宣读之后啊，第一部分就结束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最后这部分呢，是尼希米记录的第二部分。那尼希米的记录呢，它有一个特点呢，你会发现里面有犹大支派，有便雅悯支派，有利未人。那你说其他的支派呢？其他的支派在这里忽略不计了。在历代志里那卷书里面，历代志上里面呢，有详细的记载这几次的回归啊，这些名单啊，在历代志上的九章。请大家去读一下。所以在耶路撒冷圣殿服事的祭司、利未人、殿役和所罗门的仆人，还有其他的百姓呢，在这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了。因为尼希米他要记载的，他是目的是要以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洁的生活为核心来表达的。他不是在简单的记述一个历史，虽然也他里面也记述了很多的历史内容，但是他表达的目的呢，是要表达圣民在圣城当中的圣洁的生活。因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他是最靠近圣殿的，所以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的生活跟圣殿的崇拜是不能分开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耶路撒冷城内城外的居民呢，到底是哪一些人，他们有什么特色。首先来看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居民，那时人民的领袖住在耶路撒冷，而其他的人民呢都抽签，抽取十分之一来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十分之九住在别的城镇。那人民所有自愿，人民为所有自愿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祝福。这里面要注意的一点啊，所有住进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全部都是自愿的。那你说有没有抽签抽到十分之一他又不愿意的呢？有可能有，但是住进耶路撒冷的全部都是自愿的。而且你看人民的领袖住在耶路撒冷啊，人民的领袖先住进来，以身作则做榜样啊，推动这个宜居的过程，那其他的人民呢才开始抽签的。那简而言之，领袖其实是没有选择，没有什么选择性的，他们就选择住在耶路撒冷就是了啊，因为他们是领袖。那抽签的方式呢是神所规定的，在这个重大决策的时候，在无论是在民数记还是在约书亚记啊，它里面都有记载说，当百姓犹豫不决的时候，上帝说：“那你们抽签吧，因为他们要寻求神的心意。”那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知道上帝的心意。”另外人说：“我也知道上帝的心意。”那这不就吵架了吗？上帝说：“好，我把我的心意放在抽签当中，就抽签吧。”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其他的国家你会看到有很多抽签的，对不对？无论是哪个宗教都有抽签的哈，算命的哈，塔罗牌等等之类的哈。那你说，是不是这个旧约他们抽签跟那个就很类似呢？现象差不多，解读来源完全不同。第一，这个以色列人抽签是上帝所规定的，而且上帝应许他要在这个事情上要显出神的心意来啊，所以不是人可以随便解读的，而是上帝亲自来做这件事情的啊，所以这是完全本质上的不同啊，所以千万不要说抽签是迷信活动啊，不对，你要看抽签的目的，还有为什么抽签啊，才知道。那以前的以色列人抽签，那现在还抽签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啊。现在我们做事情还抽签吗？现在我们做事情不抽签，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时代，上帝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边，他要引导我们做这个合一的事情啊，所以合一非常重要。当弟兄姊妹在一起合一的时候，大家会看见上帝的心意，因为每一位基督徒心中都有圣灵，圣灵会把他的心，会把神的心意放在我们心里边，所以合一就很重要啊。所以不要说现在的基督徒是不需要抽签的啊，不要再说可以抽签，那是旧约时代的一种方式，现在不要这样做，因为神的话语已经赐给我们。好，那十分之一住在圣城，十分之九住在原居住地，这样的安排呢，它不会影响既有的生活，也不会导致经济上的一些动荡，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做法。那第二呢，我们再看这个城内的领袖是谁啊？在犹大的城镇里，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殿役、所罗门仆人的子孙各住在自己城镇的产业。那以下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本省的首领。那这里面列举了很多的首领啊。首先他就说，犹大的子孙和便雅悯的子孙住在耶路撒冷啊。之后就告诉我们说，犹大子孙是谁啊？然后便雅悯的子孙又是谁啊？这一部分是记载犹大子孙和便雅悯的子孙。那其次呢，他又说，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法勒斯的子孙共468人，都是勇士啊。这个勇士的意思是说有才能的人。所以你看到有便雅悯的子孙，有犹大的子孙，还有法勒斯的子孙。那之后他还记载到说，希尼基的儿子约珥是管理他们的监督啊，哈西努的儿子犹大是那城的副监督。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段的记录呢？一开始是领袖住在城里边，那其他的人呢，就回到自己的产业定居了。但是犹大人和便雅悯人他愿意住进来，那之后呢，还有人就陆续的住进来了啊。所以这边记载了一些人数，他记载了很多的人数，他记载了不同犹大族还有便雅悯支派的这个子孙，然后记载这个法勒斯的子孙有468人，之后呢，还有说还有加拜和萨莱啊，共有928人啊，等等啊，还有管理，然后最后还有管理的他们的监督，还有副监督等等。他这样的讲的是说，抽签定居之后呢，人数还是不断的进来的，所以人数是逐渐增加的，这就表明这个领袖的带头作用。他每次记载的时候，他都把领袖放在最前面。那为什么只有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呢？因为王国时期啊，这个以色列分裂了，那便雅悯和犹大支派呢，他就组成了南国，叫犹大国。那北国是另外的十个支派，叫以色列国。但是信仰的核心呢，是在南国，在犹大国的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的核心支派呢，就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所以他特别记载说，这两个支派的核心都回来了，含义就是说，圣殿的这个核心的这些圣洁的子民呢，他们都回来了。那当然，同时还有管理他们的监督啊，有监督，有副监督啊，所以敬虔的后代、敬拜的后代，还有做管理的后代，就都已经回来了。那这边就讲到说，这些领袖，城内的领袖啊，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讲完领袖以后呢，他就在讲 祭司。那城内的祭司有谁呢？他说祭司当中有约雅利的儿子耶达雅，还有呢神殿的总管希莱雅，还有呢坐殿的工人还有亚达雅他是谁的儿子之后还有记载说做族长的弟兄有亚马帅，还有他的还有另外呢还有亚哈赛的这个是谁他的弟兄们等等英勇的战士有才能的人，他也是记载了这些。这里面记载了三个非常主要的这个祭司一个是耶达雅，一个是亚达雅，一个是亚马帅。他记载主要的人是告诉我们说这三位是祭司的代表，他们都回来了，表明这个百姓敬拜服事的这个主要的带领人，这个主要力量也回来了。所以居民有了，这个领袖有了，祭司也在了，那接下来还有谁呢？利未人。你发现这些记录都是围着圣殿的崇拜有关系的他必须围绕着圣殿的崇拜，他需要哪些人所以这些人就都回来。那利未人当中有谁呢？有示玛雅，他是哈素的儿子他还有利未人的首领沙比泰他们管理神殿外围的工作管理神殿外面的工作来了。还有呢在祷告中赞美的马塔尼亚，然后他是谁的儿子最后推到说他是亚撒的儿子。这个亚撒是谁呢？亚撒是大卫时代指定的这个三位的师班长中间的一个，所以师班长大卫时代的那个师班长亚撒，他的后代也回来了。那又有在他们弟兄当中做副手的他们这个各是谁谁谁的儿子当然这个名字呢我们就不用太细来计算了。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名字写下来他们家谱都是有记载的，你看其他的经卷，你就会找到说他们祖先以前是做什么的所以这些记载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能讲的太多时间不够。那结论是所有圣城的利未人共284人。大家还记得第一次所罗巴伯回来的时候利未人很少的，在第七章里面只找到74个人。那等到第二次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呢，只找到38个利未人呢。然而祭司呢有1192个人。这个比例差别很大那之前我们说过为什么利未人这么少因为利未人他做一些圣殿服事的工作嘛。被掳到巴比伦，圣殿被毁了，利未人失业了。所以他们只好转行做其他的行业了。但是祭司还在。所以回来的时候祭司很多，但是利未人很少。不过这些回来的利未人呢，他们都是忠心服事的群体了，非常的宝贵了。而且所有在圣城的利未人呢有284个人，所以人还是逐渐的在慢慢的在找回来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不断的去寻找的，不是找一次就算了只有这么少利未人吗？他们一定会不断的去找，找到以后呢就请他们回来，让他们来服侍圣殿。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城内的百姓，城内的百姓有门卫阿布古和达门以及他看守殿门的弟兄一共172人。那其余的以色列人呢，祭司利未人呢就住在犹大的其他的城镇，在自己的产业上居住。那殿役呢住在俄斐勒西哈和基斯帕，管理这些殿役这些名字读起来是不太容易的大卫时代的规定是让利未人来守门的。利未人来守门呢是祭司来带领他们来负责。所以尼希米呢他仍然使用这个制度来安排而且他要求所有的守门的门卫全部都要住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些人就住进来了。那我们去城内的百姓继续我们再看城内的长官。好，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是乌西他是巴尼的儿子，巴尼是亚哈，就是哈沙比亚的儿子。这种记录方式大家应该读了这么久应该已经习惯了，他总是在说这个人是谁，然后说他是谁的儿子，他是谁的儿子，一个一个往上推一个个往上推。 那有王的谕令规定歌手每一天应做的事，还有负责神殿工作的歌手，就是唱诗班的人。刚才说到亚萨的子孙嘛，这里面也提到这个乌西是亚萨的子孙呢，他负责那些圣殿里歌唱的那些人。那犹大的儿子谢拉子孙当中呢，有一位叫做米士沙别的儿子叫皮塔西亚，是王的助手，管理人民的一切事务。这里记载了定居在圣城的官长，他们的作用就是管理圣殿的事务，特别是歌唱的，因为这本来是王的谕令啊。你还记得波斯王的谕令吗？让这些人回来为波斯王的这个成员呢，家族啊，为他们赞美神，然后祷告，希望神能赐福给他们。所以这是波斯王的命令。那还有一个波斯王的助手，犹大支派的一个子孙，他是代表波斯王来处理这一切的事务的。那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民的信仰是自由的，但是在行政上还是在波斯王的统治之下，宗教上也要得到波斯王的认可才能处理的，就是这样子。好，这是第一部分，讲到耶路撒冷定居的这些居民呢。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耶路撒冷以外呢，耶路撒冷以外呢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你说只有这两个支派吗？当然不只有这两个支派，因为还有撒玛利亚附近住了很多人嘛，他那些散居在附近的一些支派。但是在圣城的周围啊，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他们回归的这两个支派都组成了这个核心的这个敬拜的这个团体啊，所以他只记载这部分，别的他不记载。那首先看犹大的居民，这里面也记载了很多地方哈，你看犹大的子孙住在哪个镇哪个村哈，以及在等等等等哈，然后他们的安营之处呢，从别示巴一直到新嫩谷哈，以色列民可以自由的选择所居住的地方。你从这里看他的记录啊，城、镇、乡、村，那这些居民按照宗族来组成一个村落了。那城市当中呢，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宗族啊，乡村呢就是比较单一的宗族。那约书亚的时代呢，居住的这些地方，你看这里写的这些地方啊，都不是乱写的。这里面写的地方是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时代所居住的居民呢，现在都住进去了，而别示巴是犹大支派的这个所得之地的最南端的产业，别示巴这个地方。那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呢，他跟那个亚比米勒立约的，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约的地方。而且以撒呢也在别示巴这个地方打己，那雅各呢在别示巴他遇见神啊，这是犹大支派的最南边的这个产业。那新嫩谷呢是犹大支派最北边的产业，他这样的记载是告诉我们说，犹大支派所有的城镇全部都住进去了，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接下来看一张图好了，虽然有点小哈，那右边是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打下那个迦南地啊，然后他们分配支派之后呢，所有的地名。但是然后你再看尼希米记，这些回归的犹大支派他住进那个地名，你看基本上一样，亚巴镇啊就是希伯伦了啊，约书亚那时候就打下来了。那现在呢，尼希米带领这些犹大支派的人他又住进了亚巴镇啊，又回来了。以下都是一样的。那有一些地名呢在约书亚记里没有记载，但都是属于周边那个地区的。那也有一些地名呢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啊，它有一些不同的叫法了，比如说下面那个石榴镇啊，那个石榴镇的话，在约书亚记的那个时代，约书亚那个时代叫全镇，叫石榴镇。等到尼希米这个时代呢，它叫石榴泉了啊，名称有点改了，但没有关系，都说的一个地方啊。但是你看大部分的地方啊，名称几乎都一模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结论让我们知道什么呢？所有的支派都住回来了。而且他们原先是住在哪个地方的哪个城哪个镇哪个村庄哪条河的旁边，全部都住回去了。就上帝把这片地本来就是赐给他们的，虽然离开了这么久，但是都回来了。 那些地还在，他们还是可以住进去的，因为上帝讲得很清楚，土地是属于耶和华的，是不可能被卖掉的，所以上帝给他们留着呢。那便雅悯支派的居民呢，也是一样，便雅悯支派呢，你看，便雅悯支派它这个位置是有点很有趣的，便雅悯支派是一个比较小的支派，它整个的支派被犹大支派包在里面，它在犹大支派的当中，那它住在加巴啊、密抹啊等等这些地方，然后记录方式是一样的，都记载这个城镇。这个加巴这个地方呢，你看那个小的红色的框框，是便雅悯支派最北边的一个小镇，那是一个战略要地啊。当初扫罗、约拿丹、大卫都在这个加巴这个地方和非利士人作战，那这个地方再往下就是耶路撒冷了，所以加巴是进攻耶路撒冷的必经之地。那回归之后的便雅悯支派呢，大部分都住在这几个地方，那同时呢，利未人呢就选择性的就住在他们的支派当中，那大部分的利未人呢，还有一部分住在圣城里面，那一些利未人就散住在犹大和便雅悯的村庄。那以上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啊，恢复圣城的崇拜和社会秩序已经都全备了，百姓已经安居定居下来了，圣殿崇拜所需要的祭司、长官、殿役、立位人、歌唱的、赞美的啊，包括一些守门的，全部都在了。那有一些名字呢被记录下来，那有一些名字呢没有记名字啊，记载的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无论是从人名啊，还是城镇的名字啊，你都发现了，上帝应许他们回归就回来了，那个地方就都在了，这就是他们的历史。这也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跟随神的人呢，这个敬虔的人呢，是如何被神使用和纪念的。那我们也要成为这样的一群人啊，这样才对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记录呢，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好像蛮枯燥的，没有什么意义，这里面的意义很多啊。但是我们需要我们去花时间去体会他们之间发生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后面你都能看到上帝的心意。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他们都已经万事俱备了，对不对？全部都具备了。那接下来要做什么？接下来就要做庆典了，要做庆典。那如何准备这个庆典呢？他们在做庆典的时候呢，他们又特地的一次又提到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他们特地从这个耶稣亚时代开始讲了。以下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一起上来的祭司和利未人。那这样记载是为什么呢？你看啊，这里边记载了多少位呢？22位。但是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他当初记载的名单是当初和所罗巴伯回来的时候，祭司的家族他只记载了4位，只有4位了。可是这时候他在等到这个约书亚祭司的时候，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一起回来，但是他们是分阶段的，一开始所罗巴伯先回来嘛，约书亚又回来嘛，中间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的。跟所罗巴伯回来的记载了4个家庭，等到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的时代的时候，也增加到22位了，这个名单里面有22个。而之后到那个约雅之后记录，你会看到到那个约雅金祭司的时代呢，就更多了那这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那约书亚时代的这个利未人在做什么呢？那利未人有约书亚保内加密尔等等，他们负责这个送赞的事情。他们的弟兄巴克布加和乌尼按照班次与他们相对而立，所以在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那个时代呢，他们已经就安排好了圣殿敬拜的这个模式了，跟大卫的时代一模一样，分班次，而且他们唱的时候呢是对着唱的。你说是怎么唱？怎么是对着唱呢？很可能是一个人在城墙的这一边，另外一群人呢是在城墙的另外一边，他们就对唱， 那中间呢？中间可能就是圣殿啊，中间就是百姓啊，他们这两边是敬拜团，中间是百姓啊，跟现在的模式不太一样啊。他们面对的是圣殿，两边是敬拜团啊，我们现在是面对的讲台，敬拜团在台上等等啊，没有关系啊，这是一个模式啊。所以约书亚时代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这样安排的。那接下来看一下大祭司的家谱。约书亚生约雅金啊，所以约书亚大祭司之后的这位大祭司呢是约雅金。那祭司的名单呢，你看正好反过来了啊。我们刚才看到说他是谁的儿子，他是谁的儿子，到这边呢反过来记啊。这个祭司名单是按照这个家属的这个构成来的，他是因为只有祭司的后代才能当祭司，大祭司的后代当大祭司，他们规定的是非常严格的。就当大祭司的这个家族呢，只限定了几个啊，不是所有的祭司都可以成为大祭司的啊。所以他从上面开始记。那约书亚是同所罗巴伯一起回来的，那约雅金呢，是在大流士王统治时代的那个大祭司啊，之间隔了一些年了啊。那这里面有也记载说，这个以利亚实，看到这个以利亚实啊，以利亚实呢是尼希米时代的大祭司。这些名字在后面都会出现的啊，大家先有个概念，都会出现啊。那大祭司的记录呢，是表示说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啊，是有这个旁证来起到这个作用的。这对以色列民的家族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就这是正统的家谱记载，到底谁是正统，就从家谱来判断了。啊，意义就在这里面。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约雅金时代的祭司啊，大家可能听得已经头有点晕了，到底在讲什么？不要急，到后面你就知道。好，在约雅金的时代呢，它又记载了很多。那约雅金是谁呢？约雅金刚才说是大流士王那个时代的祭司，对不对？大祭司啊，那个时候以斯拉和尼希米还没回来呢，所以知道这个记载的顺序了吧？他把不同的时代的祭司都记载下来，第一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正统性。第二呢，告诉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样发生的。那这些名字记下来，告诉我们说，哦，还没回来以前，他已经有这么多的祭司了啊，已经有这么多祭司了啊。那最后他讲到利未人。那至于利未人呢，在以利亚时啊，刚才说到以利亚时啊，以利亚时是这个大祭司约雅金的后代啊。利未人在以利亚时和之后这几位祭司的时代呢，这个族长登记了，利司也那个祭司登记了，等到这个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呢，一直登记到以利亚时的孙子那一代了。所以利未人的记载从大流士王开始记录了。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历史上呢有三位波斯王啊，三位大流士王，它的跨度呢从公元前522年。到公元前331年，跨度非常的大。那到底是哪一位王让以色列回归呢？你看历史记载的话呢，你看不清楚的。但是你看这面的记载的时候，因为它家谱很全，这里面记载的大流士王虽然没有说他是第几位啊，可是你看他们记载的这个祭司的家谱，一个一个往上推的时候，你就可以确定的说，原来回归的是大流士一世。所以这个家谱呢，反而为这个考古历史呢提出了另外的一个证据啊，这就确定是大流士。如果你看一般的波斯帝国的那些记载的话，你搞不清楚大流士一世、二世、三世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确定，就有很多的争议。但是从以色列人的家谱呢，他们记载家谱是非常的精细啊，不差的，你就可以推算出来，原来是大流士王一世的时候就让以色列人回归的。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记录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如果这些记录没有的话，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到底发生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有很多争议了啊。好，那接下来看约雅金时代的立位啊，那这边记载的立位呢，它是以立位人的，它是以家庭啊，以这个家族为单位来服侍的。你看他的首领是立位人的首领是哈沙比亚啊。那个示利比亚， 和亚米兰的儿子约书亚，他们的弟兄相对站立，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赞称颂啊，什么意思？这一家族的人全部都是一起来服侍，一家人都出来服侍，他们就服侍这个赞美的这件事情啊，是这样子。那这里为什么称呼大卫为神人呢？他怎么可以称呼大卫为神人呢？啊，这个圣经当中呢有三次称呼大卫为神人的啊，除了这个里面呢，还有在另外的这个历代之下里面讲到神人大卫。那36节的时候也讲到神人大卫。那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人的话一定就是先知了啊。神人在旧约的时代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跟神特别亲近的人，比如说摩西。摩西跟神特别亲近啊，所以你看摩西五经里面讲到说神人摩西啊。那第二呢，就是被神所差派的人。所以旧约的先知呢被称为神人，因为他们代表神说话，传讲神话语的人叫做神人。所以那难道大卫他也有这个先知性的吗？不是啊，不是。啊，旧约的先知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代表神说话的人。大卫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他所规定的这些事情，也是上帝告诉他让他这样做的，无论是通过他的先知告诉他，还是他自己讲出来，他代表神说话，代表神说话的那个人简称为神人啊，这样解释可能通俗一点啊。所以利未人他以家族为单位，那接下来讲到说这个守门卫的还有这些都是约撒达的子孙，都是他的一个子孙，就是同一个家族就做相同的事，就有点像这个子承父业一样啊，这样的感觉。对，他们在尼西米和以斯拉的时代在里面供职了。那好，祭司讲完了，这些祭司的来源呢和利未人呢，他们要讲清楚，他们为什么出来服侍，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出来服侍，家谱，他们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大卫的时代，这些人是有资格的，因为那个上帝的律法要求是说必须是祭司的后代才可以当祭司，大祭司的后代当大祭司，那他们现在出来要服侍了，有什么依据吗？家谱。所以他们做的完全符合神的要求啊，就是这意思啊。而且在每个时代他们都确认过了，每个时代的家谱服侍的人都确认过了，这表示他们对上帝的安排律法是何等的尊重。那接下来他们就要准备这个城墙的奉献礼了，他们要为耶路撒冷的城墙举行奉献礼，所以各处的利未人呢都被召聚到了耶路撒冷了，啊，用称颂、诗歌、敲拔、鼓瑟、弹琴，这个举行奉献礼。你还记得尼西米多少天建完城墙了吗？52天，52天建完城墙，然后进行人口普查，宣读律法，然后群体一起来认罪、立誓、签约，然后再做这个移民的政策。移民完了以后，又安排每个职位的这个委任安排。时间短不短啊？很仓促的。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呢，他们全都做完了，啊，非常了不起。然后呢，就是奉献礼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记录的顺序，跟你看到什么呢？城墙的建立是为了圣洁的生活的，每一个预备和安排都是为了服侍神。那在这里面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城墙的这个建立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啊。以色列民他从不同的方向聚集啊，他从不同的方向聚集，而且他们要按照这个上帝这个律法书的教导啊，要洁净自己啊，他们要洁净自己，利未人和祭司先洁净自己，然后洁净人民，还洁净城门和城墙呢。其实按照律法的规定，那个洁净的礼仪是非常多而且非常复杂的。他们除了做这个洁净以外呢，其实还有禁食，还有献祭。那这里面没有写，只是写了一个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他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啊，就是要围绕城墙这个巡礼一圈啊。那这里面记载说尼西米啊， 尼西米带领犹大的领袖们上了城墙了，他分为两队，那一队呢在城墙往南走，向这个垃圾门哈，叫粪场门，叫垃圾门那个地方走。所以你看那个地图啊，下面那个红色的上面写着那个垃圾门哈，粪场门，他们是从上面往下走，从上往下走啊，这是第一队。那带队的是尼西米，那跟他们，然后另外呢还有这犹大的领袖哈，而且是一半的领袖。所以以色列民就井然有序啊，从那个谷门那个地方，你看左边哈，中间那个红色的那个是谷门，从那个谷门呢一队就开始往下走了，走到这个垃圾门这边，走到最下面，然后绕过来啊，就是这样走的。那另外一队呢就反方向，那反方向那一队呢啊，就是从那个谷门呢就开始往反方向走了，那另外的一半呢也跟着他们。那他们的安排是也是蛮有意思的哈，你注意看一下，第一队往左边走的哈是以色拉来带，那第二队呢就是尼西米来带，哎，是这样排列的啊。两个队伍，每个队伍呢都有十班，而且都是一半一半。那领袖呢，第一队是何沙雅，第二队呢是尼西米，那首领呢，一半的领袖。一半的长官啊，就是领袖各一半了，两边都有七位的祭司来吹号啊，七位哈、啊，为什么是七位呢？啊，因为七位就是完全参与的意思。那他们也有师班长啊，撒加利亚还有以斯拉，那一队呢叫做伊斯拉西亚啊，还有利未人的八位歌手，两边都是利未人的八位歌手啊，非常的工整。那他们这样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目的不是为了要绕城一周，他们不需要绕城一周的。他们只需要一起往里面走，一起走过去就是了。而且他们这样走的一个目的呢，不是为了来宣告说，哦，我们这个多厉害哈。他们的目的只是赞美神，不是要做完一个宗教仪式。今天我们要做礼拜了，从头到尾每件事情都要做。如果最后不住祷的话呢，就好像这个仪式没有做完似的。不是，他们就是两边分两队赞美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有记载说，这个女人和小孩子也都参与到当中了。为什么？你还记得他们第一次宣读律法书的时候，没有在圣殿里面啊，是在那个鱼门那个地方，阳门那个地方啊。他们在阳门那个地方聚集那个广场，然后宣读律法书，没有进到圣殿里面去，因为妇女和儿童不能进去。为了要所有的人都听到律法，所以他们就在圣殿的外面先宣读律法。那现在他们要巡回县城墙里呢，他们也不是一定要全绕完所有的，他们目的，你会看到那个女人和孩童呢也都参与进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民呢都要全部一起来庆祝，来这个欢乐的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再看一下，他们是如何来表达的呢？你看那一天哈，那一天。一些人被委派去存放财物、奉献礼，还有农产品，还有十一奉献的库房啊。他们按照各城的田地，按照律法的规定，把这个奉献给祭司和利未人的这个十分之一啊，那个份额，全部送到那里去了。为什么圣殿崇拜一定要奉献呢？因为祭司和利未人嘛，特别是利未人啊，利未人没有产业的啊，所以他们如果没有其他支派的奉献，他们就没有办法生活的。他们这样做就是要表明说，他们是遵守神的吩咐和命令的。那尼西米呢和以斯拉呢，就一同教导律法，而且呢一同奉献，一同庆祝这个城墙的这个奉献礼啊。所以你看到他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安定生活呀，是从信仰开始。虽然他们以前经过很多的这个逼迫啊，生活还不保障。但是生活保障以后，他们以前不也忘了上帝了吗？导致他们被掳吗？所以真正的安定生活不是 我有很多的田产，我有很多的财物，我有很多的兵可以保护我，不是。是先从信仰开始，说这依靠神而来的喜乐呢，会成为一个这个真正的力量。而且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分享彼此的需要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彼此相爱的心是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不是过来跟你打招呼，嘿，你好，你好，我好，我好，不是的。那个约翰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啊，不要在口头和言语上，要在行动上。所以这些以色列民呢，他们领受上帝的律法，他们明白了，就开始有行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旧约和新约它的基本的属灵的含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是一样的事情。灵性复兴就是你知道了，你做出来了，这是灵性复兴。好，那之后尼希米就开始进行宗教改革了啊！记得啊，我们看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是连续的记载的，他们中间是隔了时间的啊！一定要注意哈，他们中间是隔了时间的，不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的。好，那一天他们宣读摩西的书给人民听，见其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远不可进入神的集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啊，这是讲当初的事情啊，反而雇用巴兰来与他们作对，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咒诅转为祝福。那这是在说什么事情啊？如果你看当初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这个巴兰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这个术士啊，在当时也被称之为先知。他接受了这个巴勒王的财物，巴勒王请他，他一看到从远处来了好多希伯来人了，这巴勒王就害怕。怎么办？听说这个巴兰先知是个很厉害的，他咒诅谁呢？谁就整个就分散，就灭亡了啊，就没有好运气了。他就把这个巴兰请过来了，花了好多的钱，他让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当巴兰一讲话的时候呢，结果巴兰说的话全是祝福的话，因为上帝掌管巴兰的时候说出来的，而且还天使还在路上，拦住巴兰啊，要杀他。巴兰看不见，他的驴都看见了，他看不见，这是什么先知，为什么这个巴兰他为什么会这样被财物迷住了眼睛，看不见。那后来呢，那巴兰虽然知道这些人是耶和华神的选民，就惹不起，但是他禁不住那个巴勒王，给他那么多财物，他还用诡计，引诱以色列民拜这个摩押人的神巴利，摩押人的神。最后呢，这个巴兰就和在米甸的这个武王的战争当中啊，一起就被杀了，在民书记里没有记载啊，就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提出这个规定呢，他说这个亚门人和摩押人呢，不能进入这个神的集会啊，这是对他们一个非常严厉的规定啊。你知道亚门人和摩押人是谁的后代啊？是罗德的后代。那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因为在申命记23章里面有规定，他说苟合所生的儿子不可参加耶和华的集会，甚至到他第十代也不可以参加。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参加耶和华的集会，甚至到他第十代的子孙也不可以参加，直到永远。这里面规定你看啊，好像限定是十代，到十代都不能进去，那请问十代以后呢？11代、12代呢？30代呢？这个律法是不是不适用了呢？你不要纠结在这个年代上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可以和抵挡神的人来往啊。这些人抵挡神，他们的后代抵挡神，只要他们抵挡神，就不可以跟他们来往啊。那请问路德是哪个民族的人呢？路德是摩押人的，还是大卫的曾曾曾祖母呢？所以你不要从字面上来看说这个摩押人亚门人不可以进来，十代是不是太严厉了啊？过了11代就可以了啊？已经从那个约书亚那个时代到现在过了何止11代了，几百年都过去了，上千年都快过去了，不就可以来往了吗？不可以，因为他们还是抵挡神嘛。他后面的含义是说，抵挡神的人你不可以跟他来往。那新约有没有类似的教导呢？新约说抵挡神的人要向他传福音哦。你要记得保罗怎么说，耶稣怎么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其实后面的含义也是的，说你抵挡神的人和不抵挡的神，他们之间是很难很难 在一起的啊，就信仰的冲突会导致最后的这个不好的结果啊。当然，这不是说你不要理他，因为他们一开始是抵挡的，后来也有不抵挡的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则在哪里啊，不是字面上这种死规定啊。那以扫的后代呢？我们刚才说了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的罗德的后代嘛？那还有以扫的后代呢？以扫的后代就是雅各的哥哥吗？被称之为以东人吗？以东人啊，在申命记23章里面也这样讲，他说你不可以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啊，不可以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地上做过寄居，你也在地上做过聚居者哈。寄居者哈，他们所生的子孙到了第三代就可以参加耶和华的集会了。那这句话你要怎么理解呢？这边是三代哈，这边是十代啊，等等，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不敬拜神的人，以色列民就不能跟他来往。那同样呢，敬拜神的呢，他们在回归的时候，你还记得刚才记载很多，我们之前的几章讲了利未人这个人，还有。不明白家谱的人，还有什么？还有外邦人，以所罗门的仆人，全部都是外邦人、外邦奴隶，他们都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所以你从这个原则，你综合来看的话，你就明白了，以色列民不是说拒绝外邦人，他是乐意接纳、愿意敬拜神的外邦人，因为他们当中在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外邦人了。他们虽然不是以色列民族，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是以色列国的公民、移民，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美国一样啊，我们不是美国人，但是我们是美国公民啊。就这里面的经文指的是耶路撒冷周边的地区，不敬拜神的人，你不可以跟他们来往，是这意思。那大家 OK 吗？因为很多人对这些事情争议很大的，怎么可以这样严厉呢？这样，其实你要明白他后面讲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件事，他这样讲的话代表什么呢？当时他们有很多人在跟他们来往，而这些人是不敬拜神的，所以尼西米说不可以，不可以啊，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看，他要洁净圣殿的库房。那之前呢，以利亚实祭司，刚才我们讲到以利亚实，对不对？那他们讲到说约雅金的这个大祭司的后代叫以利亚实，但这里面你要注意啊，他讲的是。以利亚实祭司啊，同名，不是大祭司的后代啊。大祭司是不会去管什么库房的啊，这是祭司啊。那祭司呢，管库房，他与一个叫做托比亚的关系密切。这个托比亚是谁呀？托比亚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记载这个来反对尼西米建城墙的那个人。那建好城墙以后呢，这个托比亚呢，他阻拦不了城墙的建设啊，建好了。然后呢，他就和这些祭司啊，跟这些贵族啊、官长啊拉关系，然后所以很多这个圣殿的供应品呢，给祭司、给立位的没地方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以利亚实祭司啊，他把这个库房呢让给托比亚来用了，很糟糕的事情。他为托比亚预备了一个大房间，那个地方是以前是要用来收藏这个素祭乳香和器具的，而且还有按照命令供给给立位人和歌手的这些需要的东西的。你说圣殿里放这些东西干什么呢？百姓来敬拜的时候他们不带带吗？但有的人可能会忘，有的人可能带的不够，所以圣殿里就预备的这些东西呢，当百姓需要的时候拿出来，让他可以献祭。无论是素祭还是乳香还是器具，还有新酒新油的等等之类的，都可以拿出来用。那放在库房里头，而库房里这些东西呢，是给利未人用的。可是因为这个托比亚他就把这地方给占了，作为私用了啊。所以你看，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个尼西米啊不在耶路撒冷，他在。那个巴比伦王亚达薛西在位的第32年，他回到王那里去了。你还记得这个尼西米什么时候来做这个来建城墙吗？ 这个尼希米当省长的第十二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时候他来，那现在是三十二年的时候他要回去，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听起来莫名其妙啊。尼希米他是来建城墙，他是国王的酒政，他是他的那个侍酒师啊。他建完了以后他要回去跟波斯王报告的，报告完了以后没事了吗？我没事了，你就可以不用再回去了，对不对？但是尼希米还是要回来，反反复复，就是我现在派你去这个地方去工作三年，三年以后你要回来跟我报告。你说报告派个人去不就行了吗？当然不行，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他们自己要亲自回去报告，向国王汇报说我这几年的政绩如何，做了什么事，那还有需要吗？我还需要回去再做几年。那国王就允许，他就去。国王如果不允许呢，他就不能去。所以就在他这往返回去的时候，这个老大不在，下面人就乱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人的这个关系啊，为什么尼希米就非常严厉的禁止他们说，你不可以跟这些人来往，不可以跟这些嫡长神人来往。他们也挺好的啊，就他们也对我们不错啊，就建立好关系吧，说不定他们可以信上帝呢，才不是呢。啊，结果就因为关系啊，就导致这样的罪恶出来了。所以华人常常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哈，没关系就有关系，哈，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在神面前呢，你不能讲关系的。在神面前，如果你非要讲的话，你只能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因为跟神有关系，我们之间才有这个美好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个以利亚实祭司啊，这个为亚托比亚做的恶事。他居然为托比亚在神殿的院中预备了一个房间，哇！他居然在神殿里面居然预备了一个房间给他用啊！他就非常的生气，就把托比亚家中的那些东西啊，全部都丢出去，洁净啊，洁净啊！然后把神的器具还有素祭乳香又搬回来了啊！这是第一次的尼希米这么大的一个动作，那这样就可以了吗？发现好像还不是，他又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我没有人供给立位人应当得的份额，之前给立位人的没有放在库房里头，那立位人去哪里拿呢？拿不了。到了库房也发现，哎，怎么是托比亚的人？托比亚住在那里头呢？糟糕！后来又发现，哎，根本就现在已经没有人给立位人奉献了。哦，那这怎么办？不奉献的话，立位人怎么服侍他们？那以至于供职的立位人和歌手都跑掉，回自己田里去了，生活不下去嘛，就很像现在的教会啊，牧师不得不转职了，因为过不下去了，不奉献啊，他就谴责官长说，怎么这样忽略神的殿呢？他其实你说他没有说你怎么不给立位人奉献呢？他说你这样做是忽略神的殿，导致神的殿被荒废，没人做了。那于是呢，他就。这个全犹大哈，犹大人他就把这个谷物和新酒、新油的十分之一又送进库房了。他就委派这个示利米亚祭司啊，看重新他换人了啊，他换人了，换了这个祭司来管理库房啊。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值得信任的人，他们把应得的份呢就给这些利未人。这个利未人被亏欠呢？就他们这样做是违反律法中的这个规定了哈，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城墙庆典的最高峰是什么？把奉献给祭司和立位人的财物和需要放进库房，那是奉献城墙里的最高峰啊！奉献神，奉献给神，因为这些人要来服侍神了，所以他们把这个财物。这些需要的物品给祭司和利未人的意思，就是给神的意思了，就是这样。但是十二年以后呢，中间过了十二年了，很久了，他们开始忽略利未人的要求了。那个祭司呢，他可以从祭物当中得到他需要的啊。每次献祭的时候，不都有一些祭物会留下来吗？那个是给祭司的，祭司可以吃，但利未人不可以吃。所以利未人，所以祭司的生活没有那么苦，但是利未人呢就很糟糕了，他不站在台前。他是台后，他是幕后的，幕后的人就没饭吃，没法生活了。这表明什么？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倒退了。他们会来献祭的，为什么？献祭好看吗？ 你不献祭都看不见，你不献祭别人都看得见嘛，对不对？但是你奉献呢，不见得有人看得见，所以他们的信仰就徒有虚表了，这必须要恢复。那今天是圣餐主日啊，也是奉献的时候啊，顺便提醒大家一下。OK，好，所以信仰的恢复呢，最重要的就是选民是否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是第二次的，这第二部分的改革。第三，安息日，在那些日子，他在犹大看见有人在安息日踹酒杖，在做工来，又有人把这个谷物呢驮到驴上又搬进来了，在安息日呢做买卖啊，卖酒啊、葡萄啊、无花果啊，而且他在他们当中居然有推罗人呢、在安息日把这些东西卖给犹太人呢，就住在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气死了啊！安息日不能做工的，而且他们允许安息日这个住在城中的推罗人，他不是意思，那个尼希米没有说外邦人不可以住在耶路撒冷，他没有这个意思。任何一个人愿意的话都可以住在耶路撒冷，你来做生意也 OK，但是安息日这一天什么都不能做。推罗人他不能在安息日跟以色列人做生意，他可以跟其他的人做生意，而且犹太人呢，他在安息日呢，他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很生气，他就谴责这个犹大人的贵族啊，他谴责这些贵族，那你们怎么可能做这个恶事来亵渎安息日呢？啊，要知道你们的祖先就是这么干的，以至于我们的神把这个灾祸就临到我们了，你们居然敢亵渎安息日啊，跟你们祖先做的一模一样。那于是呢，这个尼希米就在安息日那一天，啊，他要处理这件事情，他要怎么处理呢？他要安排一些仆人在城门站岗，他不允许任何人在安息日挑着担子进到圣城里面来。但是他发现又有一两次呢，有一些商人呢，他们贩卖各种货物啊，就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过夜，什么意思啊？等城墙一开啊，我就进来啊。所以他就警告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在城墙面前过夜呢？如果你要再这样在这边再待在这里的话，我就出手对付你们了，所以把他们都赶走了。所以两个方面啊，第一，他谴责犹太领袖，因为他们没有以身作则嘛。这个犹太的领袖如果不管的话，那下面这些百姓呢，他们也都无所谓喽啊，因为安息日是神为人预备的，劳碌之后享受神所赐予的安息。但是人为了生活的利益呢，就不愿意在神的殿中享受安息啊，这是最大的一个罪恶。在安息日把货物卖给以色列人，是外邦人犯罪。那以色列人呢，在安息日去买他们需要的货物。你说为什么非要在安息日做生意呢？这很简单嘛，因为安息日人多嘛，到安息日全以色列民全都来了啊，他们都不需要去跑各个村庄去，全都来了，全来了就在那边卖啊，这很方便嘛，要不然还得跑。对不对啊？所以很有商业头脑，但是尼希米就很生气，他把这些事情首先他要谴责这个犹太人的贵族了啊，因为他们有责任推动这个律法的遵行的。那最后呢，尼希米就安排人手来看管城门啊，就不让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啊。你光讲是没有用的，你光跟他讲不行不行，有什么用？还得要在门口设立门卫啊，你就不许进来就是。好，这是安息日的问题。啊，最后还有啊，你说怎么这么多麻烦呢？没错啊，在那些日子，我看见犹太人娶了雅什突、雅门和摩押的女子回家。还记得刚才在说什么吗？啊，当然不是刚才了，他们已经隔了很多年了。在宣读律法的时候说，你们不可以和这个雅门人和摩押人他们之间来往嘛，因为他们是不跟随神的人呐，而且他们。现在不是跟他，不仅跟他们来往啊，还跟他们结亲了。结亲，你说结亲不挺好的吗？也许能产生金钱的后代吧？才不是呢！他们的儿女中有一半人说雅什图话或者其他民族的语言，不会说犹大话。那不会说犹大话，怎么能听得懂他们读律法？是律法呢？不知道律法的话，他们要怎么办呢？那他们肯定就跟着别的神走了嘛，就是这样子嘛。啊，所以这个尼希米就非常的生气啊，你看。他就谴责他们，咒诅他们，还咒诅他们呢？为什么？ 因为他们做了该受咒诅的事情。打了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扒光他们的头发，哇，你说他怎么这么暴力啊？你要反过来看这件事情，这些人呢，就是不痛就不知道悔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啊，你们绝不可以把自己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以把自己的儿子让他们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啊，因为以色列所罗门王就是因为这些女子犯罪啊，连以色列的所罗门王都犯罪，列国当中你们谁比得上所罗门？他有多大的智慧？他多大的敬虔？他建造圣殿，他多厉害？连他都犯罪，你们居然还敢这么做啊？你们比他还大胆啊？就是这样。Okay. 那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呢？哎，他又发现一件事情。大祭司以利亚什啊，刚才说的是祭司以利亚什啊，管理库房的，现在说的是大祭司以利亚什了，约雅金的后代哈。这个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儿子呢，叫做耶和雅达。他的一个儿子呢，他的一个儿子哈，是赫伦人桑巴拉的女婿。哎，他娶了赫人的桑巴拉的女婿，还记得这个桑巴拉吗？还记得吗？尼希米回到建圣殿的时候，以桑巴拉为首的这些外族人在外面就嘲笑尼希米吗？你们建的这个城墙，狐狸跳上去都倒了，然后后来呢，没有用，就密谋设下鸿门宴要杀尼希米吗？可是你看，大祭司的孙子居然成了他们的女婿。你说怎么会这样啊？祭司是管库房，犯错跟那个托比亚有利益关系，这大祭司的孙子居然给人家当女婿，还是当初抵挡尼希米啊？人很容易就会想说，哎呀，都过去的事，都过去好几十年了，几十年前他抵挡我们，现在跟我们在一起啊，一起来做事情啊，一起做生意啊，或者一起来做一些其他的事啊，挺好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也娶他的女儿哈，等等之类的，尼希米就非常生气。因为当初以斯拉在处理婚姻问题的时候，尼希米回来之前，以斯拉在处理婚姻的问题，那是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因为他们才回来嘛。圣殿刚建好，城墙，圣殿刚建好，然后以斯拉回来宣读律法书，然后一发现，哎，这么多年被掳的这七十年，他们娶了很多外族人。这是还是有情可原的，因为已经既成事实了才发现，因为他没有律法教导了。可当尼希米回来说他已经教导完律法了，而且又盖了那个誓约盖章以后了，才过了十几年而已啊。哎，发现哎，以色列里面居然又开始娶外邦的女子了，甚至连大祭司都这么干。我你说这不很不像话，而且他们第二代呢，到第二代都不会讲犹大话了，那到第三代呢，第四代呢，那不就完了吗？啊，这就是通婚造成了文化上的一些改变。其实说的是文化改变，是信仰的改变。所以当初就说不要娶摩押和亚门人的女子嘛，也甚至连跟他们来往都不行嘛，就是这个现象。你说为什么这么严厉呢？你看，当时说的那么严厉，十几年以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根本就不听的。尼希米就为此就极其的愤怒啊，就谴责他们，咒诅他们。大祭司的儿，那个大祭司的孙子也娶了外族女子了，什么意思啊？明知故犯呐、啊，明知故犯呐、啊。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出来，为什么尼希米就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他结果就把他赶出去，他把谁赶出去？他把大祭司的孙子赶出去，不要你，你不配当以色列人，赶出去了。你说怎么可以这样？让他离婚嘛 ？No， 以斯拉那时候是让他们跟离婚，因为他们是既成事实了，还有机会。这你是明知故犯，我直接把你赶。你既然喜欢外族人的文化，你就去当外族人吧。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常常会以为说跟不同信仰的人交朋友也 OK 啊，不是可以让他们认识神吗？可结果呢，你会发现人的私欲啊，人的私欲、情感、理智连在一起，互相影响，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为了我跟他的关系，就把神的真理当成附属品了。你愿意信很好，不愿意信也没关系啊。我去了解一下你们这里也没有关系啊，我就是跟你在一起，也慢慢就是 一步一步的啊，这个掉进陷阱啊，都不是一下跳进去的，都是一步一步走进去的，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平时遵行神的话是如此重要？小事你不遵行的话，就会犯大错误，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在大事面前呢，会很警觉的，但在一些好像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呢，觉得哎呀无所谓了，牧师不要那么紧张了。我今天我这个礼拜小组我没有参加，你那么紧张干什么？不是我紧张，是等到事情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呢，你都不觉得什么叫紧张了，那才可怕啊！所以作为宗教领袖呢，他就大祭司啊，必须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大祭司这么干，百姓自然就这么干了嘛，就是这样结果了，他就没有办法处理了。所以尼西米他的处理手段，你看到后来就是越来越激烈哈、啊，越激烈，甚至很极端的，但是他必须这么做。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乱世用重点”，对不对？乱世用重点啊，他一定要给一个严厉的警告才可以。那于是呢，他就，尼西米做完了，他改革了，改革的结果，他说：“我就洁净了他们，使他们脱离外族的污秽，又指派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让个人有自己的工作。我还在安排在指定的时间把。”贡献的木柴和土地的首批的收获带到神的殿，我的神啊，求你记住我，施恩于我啊！尼西米完成这个宗教改革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他要一个以色列民回到这个住的地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让他们了解律法；那第三步呢，让他们遵行律法。这每一步啊，都需要有领袖不断的提醒。所以在尼西米的祷告，你会发现呢。神啊，求你记住我，施恩给我。他面对的是非常大的阻力的，他是省长没有错，但是下面的人都犯错的时候，他们会，中国有句古话叫“官官相护”，对不对？互相在这互相踢皮球，互相在这扰乱是非啊。所以尼西米他这么简单的记载，好像很简单，非常的难啊。所以尼西米他处理每一件事情啊，你看从第十三章开始哈、啊。一发生问题的时候，14节、22节、29节、33节，他处理每一件事情，他都跟神祷告：“我的神呐、啊，求你记住我，施恩给我。”他能力做不到的，上帝带他做啊，才有可能啊。所以信仰的路上，不是那么，就是保罗也说，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呢，要不断的在真道上。这个造就自己啊，要心意不断的变化而更新，要常常的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的旨意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总结的表格啊，你看，尼西米在第十章的时候宣布律法，然后第十三章呢就宣布改革，你会发现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啊。尼西米说，你们不可以忽略了神的殿。他们说好，我们同意，我们不忽略神的殿。到第十三章呢，他们就忽略神的殿。然后他们尼西米在宣读律法的时候，你们不可以忽略利未人当得的份，你们要遵守安息日，你们要知道什么是嫁娶的条例啊，祭祀用的什么东西。尼西米说什么，他们犯什么，是不是很有趣？非常有趣啊！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没有为什么，这就是罪人呐、啊，这就是罪人。第十章教导律法内容呢，比第十三章多很多的啊，是非常详细的。那讲完了以后呢，百姓就宣誓，就遵行。但实际上呢，到第十三章呢，通通违反。所以尼西米改革的时候，你这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你愿意做，不等于你真做得出来。每一个百姓听到真理呢，都说这是好的，这是非常好的，我要这么做，我要这么做。当真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他发现要付代价了，哎，就打折扣了，就不肯了啊！所以圣洁的生活啊，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需要大家彼此啊，常常的督促、提醒，甚至怎么样，甚至拿别人的抽一下。为什么保罗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啊？你一旦忽略的话，就会出问题了。这就是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一些例子给我们呢，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有神的救恩，我们现在有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有神的保护，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 我们有没有像耶稣说的，住在基督里面的，他永远不丢弃他。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意思就是说，遵行神旨意的。耶稣说，凡听我的，听了我的命令去做的，啊，这个人就是聪明人。凡遵行神旨意的，啊，这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就必遵行我的命令，都是一样。所以旧约时代，尼西米也说，你爱神吗？你爱神的律法的话，你就要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好，这是尼西米记、以斯拉记，我们就讲完了啊。那也盼望我们在今后的从现在开始呢，也好好的来思考，在旧约，在现今，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跟随神的话，怎么样才能领受到耶和华所赐给我们那份喜乐，成为我们征战的武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虽然短短的八堂课，让我们大概了解了，在旧约的时代，所罗巴伯、以斯拉还有尼西米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些都是宝贵的，这些属灵的经验，让我们看见了，让我们读到了，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的恩典，求你继续来恩待我们，就像尼西米所祷告的那样，神啊，求你纪念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这每一天的路上常常依靠你，要依靠你的话语而活，要遵循你的话语而活，不是按照我们的私欲而活。求你继续来让我们成为可以常常在你面前得你称赞，得你保守的你所喜爱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